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点起待降节的第三根蜡烛，请听神的话语。西班牙书三章十四到二十节，锡安的民啊，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，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满心欢喜快乐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。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。当那日，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：不要惧怕，锡安啊，不要手软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那些属你为无大费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，我必聚集他们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，又拯救你瘸腿的，聚集你被赶出的，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，我必使他们得称赞，有名声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。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，得称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使瞎眼的得看见，瘸腿的得行走，你所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主，因为你大有能力释放人脱离一切的捆绑，使那被掳的能够归回得到安息。主，我们满心欢喜快乐，在这个日子我们聚集在你面前，纪念你的拯救，纪念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口能够大大的述说你的荣耀，愿我们的心扬起因你欢心快乐。主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俯伏敬拜，愿我们的心顺服你的引导，使我们一生跟随你的脚踪，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就向你这样仰望，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非常奇妙的，今天是待降节第三个主日，这个主日的主题就是喜乐，而正好也跟我们今天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信息喜乐非常的有关联。有一本书，书名叫做耶稣在哈佛的26堂课，这个作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，叫做哈维考克斯，是他所写的一本书。书里面在讨论一些道德难题，去如何思辨，如何选择，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一些非常好玩的问题，比如说妈妈跟我啊，太太问先生，妈妈跟我掉在河里面，你要先救哪一个啊？啊，这是开玩笑的问话。但是呢，在书里面他们大部分都在讨论这一类的问题，在道德上困难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去思考，你要如何去选择。考克斯教授就提到了，说哈佛大学会邀请他去开一门课，这门课叫道德判断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哈佛大学发现一 一个很日益严重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听到越来越多的股市内线交易，他们发现很多司法的黑幕，他们发现医生收红包，或者是科学家捏造数据、捏造资料等高智商犯罪的事情。而这些元凶竟然是哈佛的校友。学校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们学校这么高等的教育，这么良好的教育，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为什么会去做出这样子的坏事。他们在思想，我学校教给灌输给学生的知识到底是少了什么，以至于他们竟然去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学校就邀请这个教授回去开了一门课，叫道德判断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教授的这段话放回到我们的信仰里头来思考，你会发现其实说白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人若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其实学校他在训练的是一批高智商的罪人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你到学校去学的所有的知识不过是方便你更容易去犯罪，更容易不容易被抓到被犯罪。学校在训练的是一批高智商的罪人，他们发现高学历不代表高道德，这对学校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。因为在哈佛的校训，在他们的教学的主旨里头，主旨面他们讲到，他们当初立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旨，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认真的考虑以认识神并耶稣基督为永生之源。这是哈佛里面的校训里面所记载，作为他人生以及学习的主要目标，因而以基督作为一切正统知识和学习的唯一基础。所有人既看见主赐下的智慧，便当在隐秘处认真的借着祷告寻求他的智慧。哈佛学校的校院的法律写下了他们教学的主旨是这个，目的是帮助人去认识到原来知识的源头、智慧的源头来自于神。当你能够清楚知道知识来自于神，来自于基督耶稣，你就心存敬畏，并且祷告寻求他的智慧，并且一生以此为你的学习目标，最终能够得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能够认识这位拯救世人的基督耶稣。所以这个例子是非常好，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，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。无论是你们在工作的，或是仍旧在学校学习的，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去工作学习？到底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我们在追求怎样的人生目标？2016年的一项调查，这是在美国的调查，美国人被问到一个问题，你希望获得伟大的成就，还是希望获得快乐跟开心？选一个。你希望获得伟大的成就，还是你希望获得快乐开心？我们现在去调查一下，你们在现场的，你们希望获得伟大的成就的，请举手。一个，两个。好，希望获得快乐、
开心的举手，大部分啊，跟这个调查是差不多的，81%的人选择快乐开心，13%的人选择要有伟大的成就，加起来94%，还有另外6%的人呢，不知道该选哪一个好，不知道。你会发现，普遍大家都想要什么？快乐，想要开心。包括希腊哲学家，他们认为人生要追求幸福、开心的生活。问题是，人很难去定义怎样叫做开心，怎样叫做喜乐，人很难去实现它。所以你就发现有人不择手段去获得那个短暂的开心快乐，但却换来长久的痛苦。有人追求不到他想要的快乐，他终日抑郁寡欢。刚才经文的10节讲到，保罗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这是整本腓立比书的最高峰。英文是用 mega joy，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喜乐。保罗说，我靠主这么快乐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来思想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喜乐，他开心的秘诀是什么。我把讲道分成两段，第一点，靠主常喜乐，第二点，与主同患难。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，有许多的敌人。当他在某个城市里面讲道的时候，这些人会制造把柄，制造对立，制造冲突，引发骚动。他们借此要把保罗赶出去，或者是借此把保罗关到监狱里面去。还有人偷偷地跑进保罗所辛苦建立的教会，传讲另外一个福音，去混乱他们。还有人呢，抹黑保罗的名声，他是假的，他根本不是使徒。所以呢，有一些刚建立的教会就觉得，啊，我被骗了，我是不是被骗了呢？他们开始就怀疑保罗的权柄。所以你可想而知，如果有一个教会他非常的支持保罗，那这个教会就怎样，他难免就被牵累，因为保罗的敌人就会是成为这个教会的敌人。所以因此腓立比教会他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，两肋插刀的同工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所以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，他一想到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，这十几年来，不管他在顺利的时候，或是他在遭受逼迫患难的时候，他被关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他。他想到就十分的感动。腓立比教会的支持不单只是祷告上的，之前我们还提过还有人力上面的，他们差派了他们最重要的同工去支持保罗，还有包括物质的馈赠。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，他收到了以巴弗提的馈赠，是腓立比教会托他带去给保罗的。腓立比教会在这么多年来不断找机会要表达他对保罗的关怀，他们不一定有机会，可是等到一有机会，他们就立刻派人送到保罗手上。他们一有机会，他们就尽力地表达他们与保罗同工的心意。所以保罗在18节说，但我样样都有了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并且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。这不是只有唯一的一次，他们常常这么做。 不过保罗说他的缺，他说缺乏得到满足，并不是他喜乐的原因，这并不是他大大喜乐的原因。保罗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靠主，他在主里面他能够喜乐。因为无论是富足或贫乏，饱足或饥饿，保罗都能够靠主凡事知足喜乐。你若是从经文的角度来看，若是从当时保罗的情况来看，其实保罗是非常缺乏的，保罗是非常困苦的，但他心里面却很喜乐，因为他深深的倚靠基督。不过我们一定要理解，我们所脑袋当中所知道的知足，可能跟保罗所谓的知足不太一样。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知足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告诉别人啊，你要知足啊，你要为你所拥有的知足啊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告诉别人？我们会告诉别人知足，你要知足。其实我们会这样子讲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丰富，所以我们告诉自己要知足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得不到，所以我们告诉自己，安慰自己啊，我们要知足啊，免得我们会有深层的失落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是不是有说过这类的话？我们不要有盼望，免得我们失望过多。我们不敢有盼望，免得我们太失望了。我们不敢讲富有，所以我们要讲知足，因为我得不到，所以我只好劝自己，我们知足吧。所以我们的观念其实不太跟保罗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讲知足的时候呢，其实心里面有点酸酸的，是不是？试问，假设我今天在现场，每个人都发10亿，你开不开心？每个人都发10亿哦，不是10亿大加分哦，每个人都发10亿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，非常诚实，对。我也很开心啊，我为什么不开心？10亿，知不知足？知足吗？想一想，你拿10亿回去要做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开始想，我拿10亿去投资，否则我摆着干嘛呢？拿着10亿去投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更多，因为我要更多。保罗的知足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知足的原文是一个经过自律以后，不再受环境所左右的人，他的内心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，叫知足。知足不是只用在你缺乏的时候，知足是用在你各种情况里头。保罗说我知足，换句话讲，一个人知足的人是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，无论是缺乏也好，无论是富足也好，无论是饱足也好，无论是饥饿也好，保罗说我知足，他不受环境的控制，不受环境的影响。保罗他学会了如何处各样的环境。所谓的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知道、明白、理解的意思。保罗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遭遇这个环境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下在监狱里头，我知道为什么我坐船会掉在河里面，我知道为什么我被推到城外被人家打了40，被石头打，我知道为什么我被抓被棍子打，我知道这样各种的环境。保罗说我懂得如何去处这样的环境，我也知道这样的环境 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保罗他没有抱怨他为什么老是被关到监狱里面，为主做工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上帝没保守我，老是把我关到监狱里面去？没有，他从没有抱怨过。他没有抱怨为什么为主摆上这么多，牺牲这么多，会遭遇这些苦难，没有。他不会问上帝 why， 他而是学会了 how， 他知道如何的处在这些困境或顺境里头，高山或低谷，保罗说他都得了秘诀。这秘诀是什么？第十三节，我们最熟悉的经文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经文常常被人家拿来误用，甚至被拿来当诗歌写成歌词来唱，对不对？原文里头是讲的凡事都能做，原文当中没有做这个字，这个字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你多了一个做，好像上帝可以依靠你，我们可以做成任何的事情，好像你可以做到那些事情。不是，经文的意思是凡事都能，凡事都拥有能力去面对，凡事都足以胜任。所以保罗意思说，在任何情况里头，是监狱也好，是自由的人也罢，他都有能力足以胜任，去面对各样的环境。这是经文的意思。保罗说，在主里面，我靠着主，在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知足，在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知道如何去处各样的环境。很多时候我们缺乏，我们心就离开了神；很多时候我们富足，我们也离开了神。保罗说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当中，他都知道如何来处那样的环境，他不会因此而偏离了主要他走的道路，因为他凡事靠着主，在主里面。所以环境或许会让人感到，有时候让人家感到很绝望，但是真正令我们受困的却是我们自己的心。我们若是在主的里面，你常与主生命连结在一起，你就能够用知足的心来看待你所遭遇的环境。如此你在主的里面，你可以大大的喜乐，否则我们就是被环境所影响，我们就是被环境给牵着走。第二点，与主同患难。第十四节讲到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我想对一般人来讲，患难，受患难是祸事，怎么会是美事呢？我们先来看三处的经文，使徒行传五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四十到四十二节。当时使徒们被大祭司跟一切的同人撒都该人抓起来，他们满心记恨，把使徒抓起来打了他们，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以后，这群使徒没有说哇，被打了真倒霉，或者是我为主怎么会受这种苦呢？没有，他们心里怎样？欢喜，他们被打得很开心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算是配位证明受辱，所以他们心里欢喜。他们每天在店里面，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这样的毒打并没有让他们停止，他们反而心里开心。第二处经文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。保罗开心什么？他说，我为了教会，为了基督的身体，我很快乐，我为他们受苦我很快乐，因为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这个经文我们之前讲过，这是与基督耶稣同受苦的意思。第三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四节，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，马其顿众教会当中的教会，其中就包含了腓立比。你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他们的。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是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，再三的求我们，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些人在患难中受苦会觉得喜乐，而我们现在受一点苦我们就每天抱怨？他们喜乐因为他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所犯的罪，而是为了主的福音。他们为了教会，为了其他肢体的益处，他们在受苦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若是为了自己犯的罪受苦，你当然不会喜乐，没什么好喜乐的。如果你犯罪你还喜乐，你是有问题的，你甚至会羞于启齿。但是你若是为了教会，为了真理的传扬，是可喜乐的。保罗的患难也是因为这样，他为了宣扬基督，为了福音，他常经忧患。这些患难不但不会使保罗觉得羞耻，他反而觉得与有荣焉，我能够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受苦。因此保罗，因此腓立比教会能够与保罗同受患难，保罗说美事一桩啊，这是美事。所以腓立比教会用什么方式跟保罗一起同受患难？他们是透过奉献。奉献是腓立比教会显明与保罗同受患难的表现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经文，腓立比教会有钱吗？他们有钱吗？没有。刚才已经提到了马其顿众教会，他们是怎么样？极穷。腓立比教会很穷的，没有钱的。但是他们不是说 我很穷所以我就没办法有任何行动，没有，他们一有机会他们就行动，他们只要凑到钱他们就一次两次的供给保罗需要，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的圣徒有需要，他们就捐钱去支持那些圣徒。保罗说他们在极穷之间按着力量，而且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过了力量，他们与保罗同受患难，他们为主受苦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经文应用在你的身上，现在我们可以在哪里为基督受苦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可以为基督受什么苦？ 我们跟保罗时代差距这么大，落差太大。当时的教会要面对各样肉体上的逼迫与危险，但他们反而懂得为自己的灵魂警醒。但现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很安舒，我们肉体很舒畅，我们反而疏于建造自己的灵性，我们渐渐世俗化，这是现代教会的危机。有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听过，生于忧患，死于什么？安乐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我们面对的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太过轻松，太过自由，以至于我们对信仰随便的挑战。我们都看过一个记号，你没有看过这个记号吗？耶稣与很多人汽车后面还会贴这个，现在有很多人汽车后面贴了这个记号，一条鱼的记号，下面写 I， 这是希腊文，对不起，下面那个字就是鱼的意思，希腊文鱼的意思。这个记号是怎么来的？这个记号是早期的基督徒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，用这个耶稣鱼来做暗号，确认彼此的身份，或是作为聚会场所的标示。只要外面画了一条鱼，别人一看，哦，基督徒在这里聚会，所以他们就知道在这里可以聚会。他们彼此用鱼来辨识，你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。前面的第一个字母看起来像英文字的 I， 是耶稣的意思，耶稣是希腊文。X， 你们现在圣诞节常用 Xmas， 这个 X 就是 Christos， 就是基督啊，它并不是其他的意思。X 其实就是基督的意思， Christmas 就是 Xmas。 耶稣是基督，中间那个字像眼睛那个是上帝，R 神的儿子，最后一个字希腊字母好像是 S 发音的，是救赎主。耶稣是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救赎主。所以当时用这个鱼来作为一个记号，来辨识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是不是基督徒，你可以答得出来上面是什么字吗？ OK， 我们确认彼此身份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。他们当时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聚会，躲在山洞里面，躲在地底下，躲在树林里，因为他们心里面渴慕真理，他们心里面渴慕基督。可是现在呢，弟兄姐妹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轻松的在家里面聚会，透过线上。我不是说这个方式有什么不对啊，要听懂我的意思，我并不是说这个方式有什么不对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现在可以不像以前那么困难，我们就可以聚集在一起了。可是会不会因为你太过舒服了，你就失去了渴慕的心，你就失去了对上帝敬畏的心？而这样的情况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。因为华人有句话讲得很好，叫做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反俭难，懂这意思吗？从简朴的生活到奢侈的生活很容易的， 由俭入奢易。今天你要一个人从奢侈的生活、优渥的生活，返回到简朴的生活，难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反俭难。这适用在我们现在的灵性生活，也适用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。你现在要麻烦一点来聚会吗？好苦啊。你聚会时间长一点吗？你就下线，很容易的 click 你就下线了。在这样的一个安舒的环境里头，我们渐渐失去爱主的心，我们渐渐失去为主受苦的心，这才是我们要警惕的，这才是我们要警惕的。第十七到第十九节，保罗再次的重申，他说：“我说这些话，他说腓立比教会，我说这些话，不是要你们再为他个人送什么东西来。他说，我只希望在你们名字之下，你们的果子不断的增加。腓立比教会的果子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他们为道受逼迫，他们奉献，他们祷告，他们勤恳的传福音，他们的果子增多，而且将来可以得到上帝丰富的奖赏与称赞。保罗说，你们送来的这些东西，透过以巴弗提送过来的这些东西，好像是现在上帝面前喜欢的馨香祭品。上帝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荣耀的丰盛，供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极穷的教会摆上他们的一切，就让我们想到那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他摆上他所有的一切。保罗就为他们祷告，愿上帝丰富的供应你们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当去思想，我们可以在哪一方面为基督一起受苦。说真的，现在的生活跟以前的圣徒时代相比，其实真的不苦，但是苦是没办法比较的，那时候有那时候，这时候有这时候，我们也无需去比较。重点是我们愿意为基督的缘故脱离舒适圈，脱离安舒的环境，摆上你的时间，摆上你的才干、智慧、金钱，这不是为了表明你有多敬虔，而是为了表明你对基督耶稣的爱。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与基督同受患难、与基督同受苦的过程当中，你会有满足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们一定会懂。谈过恋爱吗？啊，还没有，有人太过年轻了啊，还没有谈过恋爱。在爱情里面，我在追师母的时候，啊，比如说在他们家楼下等一个小时，苦不苦？苦不苦？不苦。怎么会苦？等两个小时，苦不苦？不苦，好有盼望啊！想到还会笑。每天接送苦不苦？不苦。两个人在一起快乐，时光总是这么短暂，怎么会苦？为什么苦？因为爱。你愿意为他花上时间，为他花上心力，愿意摆上你的一切，不苦。反而会因为这样，你会觉得很快乐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也是如此，你摆上你的一切，苦不苦？不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主，你感受到他的欢喜，同时你也得到满足。 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你要想要做一个开心的人生吗？世界的那一切的满足都是短暂的，唯有基督他可以给我们长久的喜乐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一件事情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看万事为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。主啊，有什么样的事物值得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去得到呢？唯有你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此为自己的心志，以此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我要得着基督。主啊，使我们心里面因你欢喜快乐。但主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有要面对的苦难，我们有需要面对的挑战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愿意舍己来跟随你，愿意借着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。主，我们就向你向仰望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